为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恩慈的神，你是满有怜悯，常赐下安慰给你百姓的神。今天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境况当中聚集，我们可能是充满喜乐满足的，可能是在低落失望混乱被罪和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的，都求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把我们带向你的儿子，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完全的满足。父啊，借着他，我们要满怀确信的到你面前，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永远不会被丢弃。求你借着你宝贵的话使我们就近你，好像基督借着圣灵的大能搀扶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不论处境如何可以凡事充足。如此祈求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2018年的时候，我们教会面对一些压力，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是分开聚会的。啊，那时候我也有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当中，神借着一些诗歌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其中有一首是彭霍费尔的诗歌，叫《所有美善力量》。啊，这是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歌，它的第二节、第三节是这样写的：尽管过去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重担压迫，主啊，请让饱受惊讶的灵魂得到已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若你递来沉重苦杯，杯缘满溢痛苦之夜，从你良善慈爱圣手毫不颤抖，感谢领受。彭霍费尔，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他是20世纪德国非常重要的一位神学家，他今天对基督徒仍然有很大的影响，而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如何面对死亡。写这首诗的时候，彭霍费尔在纳粹的监狱里面，那等待他的几乎是板上钉钉的死亡。而这首诗是在1944年圣诞节，就是年底之前，他写给他妈妈和他的未婚妻玛利亚的一首新年的诗歌。所以他是在一个浓厚的死亡阴影之下写出这首诗歌，一首散发着你可以读到美善光明感谢和祝福的诗歌。3个多月之后，彭霍费尔就被处死了。这首诗歌蕴含着美善力量的诗歌，在压力当中就安慰了我，而且也安慰了很多弟兄姐妹。而我把这首诗歌介绍给弟兄姐妹，很多人立刻就喜欢上这首诗歌。我们在家里、小组里面、教会敬拜的时候唱这首诗歌。好，我们认识的安崇新和 Penny 在他们的婚礼上面带所有人唱了这首诗歌，因为我们都从中感受到美善力量的安慰。我们的神是赐安慰的神，他知道我们在世上要经历患难，他透过基督赐下各样的安慰给我们。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经文，7节的经文有248个字，但是安慰这个词就出现了10次。2周前我们谈到跟随基督，我们要为主经受很多的苦难，但今天我们也清楚地读到，在苦难中我们要从神得到安慰，我们的神是赐安慰的神。这难道不足以让我们在患难当中停下来想一想吗？我们的神不仅让我们经受患难，他也丰富地赐下安慰，这会让我们以新的眼光去看待患难，去经历神在基督里赐下的安慰，并学会以神的安慰去安慰那遭患难的人。我们会遭遇各样的患难，让我们先承认这个事实，我们会遭遇各样的患难。弟兄姐妹们，有人喜欢患难吗？我想没有人单纯的喜欢受苦。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否认患难，而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很多基督徒否认患难。基本上有很多人认为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不会经历患难，或者应该经历比较少的患难。你听过这样的话吗？哥林多人，我们所读的这卷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 哥林多教会的人也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这样看保罗，他们怀疑保罗是不是真正的使徒，否则他怎么会经历这么多患难，这么倒霉，这么多人反对他，这么多人攻击他。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是神呼召的，如果有圣灵的大能与你同在，你怎么会遭遇这么多患难？你遭遇这么多患难，是不是说明你就是假使徒？他们认为，如果你是神呼召的，神就会让你的旅程和人生顺利安稳。哥林多人事实上在否认跟随主的人会经历患难。保罗自己当然不是受虐狂，也不是一个追求苦难的人，保罗也没有鼓励我们要自找苦吃，但是保罗知道患难虽然不是基督徒的人生目的，却是基督徒跟随基督必经的道路。我们，你还记得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吗？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当以为欢喜。神使我们信靠基督，他也要让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保罗深知这一点，苦难甚至是神借着来启示他荣耀而使用的道路，这是我们在读的书《软弱之道》向我们说明的，不是吗？保罗知道哥林多人喜欢成功，喜欢外表的光鲜，喜欢被众人追捧，这样看起来更有能力。但是保罗不会否认患难的事实，相反，他坦然地承认。他说，我和我的同工经历了又多又大的患难，患难很大，完全超过我们的能力和承受力，我们自己都觉得要必死。患难很多，多到保罗说，我天天为耶稣出去冒死。他被鞭子打，被棍子打，被石头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可能夏天就没办法跟你去游泳，因为他身上的伤痕太多了。他在海里船坏掉，他掉在海里飘荡，在陆路上他被人抢，有同族的犹太人恨他，外族的人也排挤他，有假基督徒想要骗他，他住在城里也有危险，住在城外也有危险，他整天劳碌，他没有得睡，没有得吃，没有得穿，他心里还一直惦记着教会各种的需要，各种的患难，甚至教会还重伤他，教会还诽谤他，背叛他。他经历着从外面到里面各种各样的患难。保罗说，我们的患难又大又多，但是这只是保罗生活的一个剪影，我们只能对他的患难有个非常概括的认识。我们的确可以这样说，保罗的生命为基督的缘故遭遇了各样的外在的内在的患难，患难是他作为基督的使徒必须面对的人生的现实。这是保罗的人生，这也是我们所有跟随基督之人必须面对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否认患难，不要期待和追求一个没有患难的世界。身为基督徒，你仍然需要面对死亡、身体的病痛、心灵的焦虑，甚至比你未信的时候更加的剧烈，因为来自肉体和世界的反对会更加的强烈，你对罪会更加的敏感。还记得豌豆公主吗？你会像豌豆公主一样对罪有一种深深的敏感，你会被它困扰，对别人没有困扰，从前不困扰的，现在在主里面对你来说是个困扰。你承受的生命的负担可能会远超过你没有被福音光照的时候。做基督徒不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简单，做基督徒不会让你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容易处理。有许多人告诉我，因为信主，他们在人际关系的冲突当中不能够再心安理得的用从前那些轻易可以摆平别人的手段，他不敢再用，他没有办法用，他的良心过不去。相反，成为基督徒让你必须更加谦卑、温柔、忍耐地面对复杂的、困难的人际关系，
这一点都不容易，是吗？事实上，因为跟随主，很多的基督徒在他的关系当中可能更加的敞开，因此更容易被有敌意的人伤害。我们现在的工作也越来越不容易，非常的繁重。你看到身边有很多人都希望可以不工作，因为工作充满了痛苦和挣扎。基督徒的工作处境会更加容易吗？显然不会。忠心的基督徒在职场当中就好像要穿过一个充满荆棘和棘藜的丛林，很难不被扎得满身伤痕。不仅在看得见的世界，基督徒跟随主要经历患难，在看不见的世界背后，撒旦喜欢跟随什么样的人，是喜欢攻击什么样的人？他喜欢攻击那些对基督忠心的人。在看不见的世界，撒旦正蹲伏在门口，他伺机想要给你肚子上来一拳，想要趴到你背上咬你一口。所以外在有患难，内心可能有 各种恐怖、罪疚、情感绑架、恶毒等等的东西在我们的内心撕扯我们。我不用再说下去，谁能否认这些现实呢？谁能脱离这些现实呢？不要否认生命当中的患难，不要因为一个人经历患难就认定他是糟糕的、邪恶的、犯罪的，不要因为人遭受患难就认定他错了或者犯罪了，不要因为人遭受患难就拒绝他，不要因为一个基督徒的领袖遭遇患难就认定他是不够格的。我知道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认定一个领袖如果他的事工不顺利，遭遇很多挫折，就认为他并没有领受神的呼召，但这是不对的。甚至你看保罗在这里谈到患难的时候，中文没有很明显，但是在英文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他的患难是分享了基督的患难，他是分享了基督的患难。所以我想请你记住，患难是所有基督徒共通的现实，是跟随基督必经的道路，是神在我们身上选择用来荣耀他的方式。我们会遭遇各样的患难，这是我们人生的现实，不要否认它。但患难使我们可以经历从神而来的安慰。保罗没有停留在患难，他承认患难的现实，但没有就此停下来。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慈悲的天父赐安慰的神，他都安慰我们。请你留意这个词，一切，在一切的患难中，神都赐下安慰。这好像是一个定律，是吗？没有例外的，所有的处境当中都成立。是保罗经历的患难又大又多，可是神的安慰超过他的患难。没有哪一样患难神不知道，没有哪一样患难神置之不理。在一切的情况下，神的安慰都临到他。当保罗被人用各种方式打，神安慰他；当他掉在海里，神安慰他；被各种各样的人攻击，神安慰他；没得睡，没得吃，没得穿，神安慰他；当他为教会的需要忧心，被教会深深的安慰，神也安慰他。虽然经历极多的患难，但没有一样患难保罗不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保罗这样表述这个定律，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透过基督多得安慰。而且他不仅认为自己身上这个定律是成立的，他把这个定律延伸到哥林多教会身上，似乎也延续到所有信靠基督、跟随基督的人身上。第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这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你是因为跟随基督而受苦吗？那么不要害怕，不要丢弃喜乐的忍耐，你一定会从基督得安慰，这是确定的，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患难很多，但这个现实不是要告诉我们生命就是绝望和无助的。很多人是这样想的，既然生命充满了苦痛，那就注定是绝望的。 但这里不是，患难很多，但是他一次次向我们见证，神在患难当中赐下的安慰更多。神是在呼唤我们，患难的人啊，到慈悲的神赐安慰的父这里，他必赐给你安慰。路易斯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他说一个人在沙漠里感到口渴，他问为什么你会口渴，因为有水。口渴是为了证明水的存在，水是为解决口渴而存在的，口渴是告诉你水在那里，它可以回应你的口渴。而患难在这里就像口渴，你不是要停留在患难当中，不是要歌颂患难，患难让你得以经历神借着基督赐下的安慰，患难在告诉你神安慰。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神他的安慰是如何赐下的？你从哪里得到神的安慰？第五节告诉我们，患难是从基督来的，安慰也是透过基督赐给我们的。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让我来解释一下这里面的逻辑。我们受苦难是分享了基督的苦难，照样我们得安慰是在基督里，透过基督得安慰，这是我们与基督联合，这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跟他联合，因此跟他一同受苦。我们与基督联合，因此我们透过基督得到一切的安慰。你看保罗是做耶稣的使徒，他传讲基督的十字架，他是为此遭受很多的患难。请注意，保罗不是因为犯罪而遭受患难，保罗是按彼得所说为行善而遭受患难，他是为了忠于基督的十字架而遭受患难。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讲到自己，4:7，他说我们是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为耶稣交于死地，身上藏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保罗说明他的患难是与基督同死。在腓立比书3:10，保罗又说我和基督一同受苦，他患难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他可以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或者他也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路易斯在痛苦的奥秘里面，他引用一位牧师的话来表明这个真理，神的儿子受苦以至于死，不是叫人可以不受苦，而是要叫他们可以像圣子一样受苦。基督徒为什么会经历患难？为什么患难是我们人生的现实？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分享基督的患难，神使我们信靠他，使我们跟他同受这患难。对这样患难的认识也带来对安慰的认识。患难是从基督临到我们，照样是透过在十字架上死3日后复活的基督，神的安慰也大大的加给我们。弟兄姐妹们，你不是在别处得到安慰，你是在那同受患难的基督身上得到安慰。请注意，基督是一切安慰和怜悯的源头。满有怜悯的父赐安慰的神是在基督里将一切怜悯和安慰赐给我们。我们在患难上与基督联合，我们也可以因着与基督联合而得到深深的安慰。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也要跟他一同复活，从他那里得到生命的大能。基督得胜，我们也要跟他一同胜过死亡和罪恶的权势。基督已经进入永恒的荣耀，那么呢？那么我们呢？我们也要跟他一起进入这荣耀当中。就是这样，透过基督，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患难，我们都看见它是出于神，是神按着他的美意和良善赐给我们。所以在一切的患难当中，我们就能够确信他的救恩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就像彭霍费尔他写到的， 我们的双手可以毫不颤抖的从神，从良善的神手里领受苦杯。为什么可以不颤抖？这是良善的神递给我们的，他递给我们的苦杯，他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就用他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来安慰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神透过基督把所有的安慰、怜悯丰丰富富的给了我们。弟兄姐妹们，基督神已经给了我们，你已经得到了，你已经得到最宝贵的神的儿子，这是你已经得到的。你知道这一点吗？很多人问我，我看不到基督，也摸不到他，我怎么从基督可以得到安慰？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一点，神用另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安慰何等巨大。我们刚才读的赦罪经文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当你在患难当中，你期待从人而来的安慰吗？基督不比这宝贵的多吗？当你在患难当中，你常常期望患难的环境很快过去，对不对？基督不是比环境的变化要宝贵的多吗？神已经把远超过这一切的基督赐给了我们，难道他会吝惜外在的安慰不给你们吗？基督不比你们一切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安慰伟大的多吗？深得多吗？所有你能够经历到的、感受到的安慰，都是从基督来的。所有你经历到的、感受到的、体验得到的安慰，都是为了让你明白从基督而来的安慰是何等的超越、何等的伟大。所以你能看见现在在患难当中要抬头来仰望的是谁吗？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怪不得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保罗首先的反应是敬拜。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在耶稣基督那里，在患难当中，当他看见耶稣基督，他就看见一切怜悯和安慰的源头和中心，他发出敬拜。我们的神是在患难当中赐下各样安慰的神，透过主耶稣基督。这安慰不会只在我们身上停留，从神而来的安慰会在他的子民当中流转，从神而来的安慰会在与基督同受患难的子民当中流转。神赐下的安慰是要让我们去安慰各样遭各样患难的人，这就是从基督而来的安慰，它就像流转的活水，它是不会停歇的，也不会干涸的。神在患难当中赐给我们安慰，它的目的是叫我们能用这等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保罗清楚地认识到这安慰的目的。第六节，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患难当中安慰的循环，安慰是在循环的。在患难当中，神透过基督赐给保罗和他的同工安慰，保罗又把这安慰带给了哥林多教会。不仅如此，到七章七节我们读到，哥林多教会在福音里的顺服又安慰了给他们送信的提多，提多又把这安慰带给了保罗。你看到这个安慰在循环吗？神赐给保罗，借着基督赐给保罗安慰，来到哥林多教会，这教会又给提多，提多又带给保罗安慰，这安慰不断的在神的子民当中循环。这安慰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基督就把这安慰丰丰富富的赐给那些在患难当中与他联合的他所爱的人，让他们在患难当中可以不断的彰显基督已经成就的，也使他们可以忍受基督所经受的患难。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彭霍费尔他在死亡阴影之下得到了从神而来的安慰，你仔细读那诗歌，这安慰是神自己，他就把这安慰透过诗歌给了他的妈妈和未婚妻，77年以后也继续安慰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人。关于彭霍费尔的这首所有美善力量还有另一段故事，我是在一本释经书里读到这个故事。彭霍费尔死后大概18年，在美国有个女孩子刚刚经历了她的未婚夫在事故当中丧生的痛苦，她读到这首诗歌，读到这首写给未婚妻的诗歌，她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她就把这首诗寄给她未婚夫的父母，叫约瑟和玛丽。约瑟是一位牧师，他是后来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的签订者。这对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父母也从诗中得到了安慰。后来这个约瑟他自己生病沉思死亡的时候写了另一首诗叫天塔。过了12年，就是彭霍费尔死后大概30年，有一天约瑟收到他一位牧师朋友的来信，这位牧师朋友刚刚探访了一位临终的女士，把约瑟所写的这首名为天堂的诗歌送给她。这位将死的女士读这首诗直到深夜，她从这首天堂的诗歌当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和帮助，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她就死了。这个女士名字叫做玛利亚，她就是30年前彭霍费尔的未婚妻。你看到吗？多么奇妙，神的安慰，神透过基督赐下的安慰，在他的子民中间流转不息，他精妙的安排万事万物。我们为基督虽经历极大的患难，却可以不致灰心丧气，因为基督总是我们的安慰，而到了时候神要亲自显明他的安慰。有时候神会跨越极大的疆域，跨越很久的时间，把他的安慰以各样奇妙的方式赐给他的子民。我们已经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们自己也成为这见证当中的一份子。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见证从神而来的安慰，安慰其他的人。我在许多弟兄姐妹跟随基督的生命当中看到这一点，许多人经历患难甚至死亡，不论是他自己或是他们的亲人，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经历的极大的安慰，然后他们把这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受患难的人。事实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正是那些经历过极大患难的人才真正懂得安慰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你是不是感到不知道如何安慰别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经历过患难，你没有经历在患难当中从神而来的安慰。而常常是那些经历过重大患难的人，也领受了从神安慰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去安慰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那些经历过父亲去世的弟兄能安慰另一位父亲突然离世的弟兄，经历过流产的姐妹能安慰另一位痛失孩子的姐妹，经历过癌症的人能安慰另一位癌症的病人，因为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透过基督多得安慰。那些跟随耶稣走过最大苦难的人，也是在基督里找到最深安慰的人，叫我们能用这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使他们在患难当中可以满有喜乐，可以有盼望的忍耐。亲爱弟兄姐妹们，慈悲的天父他知道我们会有患难，他呼召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背起十架来跟随他，我们要跟他一同受苦。但是他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患难当中，在受苦当中，他不会置之不理，他绝不会抛弃我们。他已经为你赐下救主耶稣基督，我要拯救你，安慰你。患难虽然痛苦，却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死掉，可以在我们的罪当中死掉，好让我们得着从基督而来的流转如活水的安慰， 所有看到在基督里这伟大奇妙安慰的人，都可以跟保罗一起来歌唱，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现在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安慰吧。父神不仅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他让在与基督同受患难的人可以从基督同得安慰，他为了更加坚固我们，他还要让我们看基督是如何为我们受患难，基督又如何成为我们的安慰。这就是基督用自己的身体和宝血亲自设立的圣餐。